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The Inner Teachings of Zhuangzi, Chapter 19, Realizing a Full Lif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sace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伟大的哲学家庄子，约生于西元前370年，卒于西元前301年。他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及哲学家之一。庄子一书以他命名，里面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今天将为您介绍庄子第十九章外篇答生其中一段节录。
主持宗庙祭祀的官吏，穿好礼服，戴上礼帽，来到猪圈旁，对着栅栏里的猪说：“你为什么要讨厌死呢？我将喂养你三个月，用十天为你上戒，用三天为你坐斋，铺垫上白毛，然后把你的肩胛和臀部放在雕有花纹的祭器上，你愿意这样吗？”
如果是为猪打算，猪会说，他们宁愿吃糟糠，也不愿意被关在猪圈里。但是因为他是为自己打算，所以他希望活在世上时有高贵荣华的地位，死后则能盛装，再会有文采的旧车和棺椁中，还有许多人围绕在他身边。为猪打算，就会舍弃白毛、雕祖之类的东西，为自己打算，却想求取这些东西。所不同于猪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管仲替齐桓公驾车，突然桓公见到了鬼，桓公拉住管仲的手说：“仲父，你见到了什么？”管仲回答：“
我没有见到什么。”
桓公打猎回来，疲惫困怠而生了病，好几天不出门。齐国有个士人叫黄子告敖的，对齐桓公说：“
你是自己伤害了自己，鬼怎么能伤害你呢？身体内部郁结着气，精魂就会离散而不返归于身，对于来自外界的骚扰，也就缺乏足够的精神力量。郁结着的气上通而不能下达，就会使人易怒，下达而不能上通，就会使人善忘。不上通又不下达， 郁结内心而不离散，那就会生病。
桓公说，果真如此，那么还有鬼吗？
有，水中污泥里的鬼叫做吕，灶里的鬼叫做祭，名叫雷霆的鬼处置门户内的各种烦扰。东北的墙下有名叫贝阿与龟龙的鬼在跳跃，西北方的墙下名叫益阳的鬼住在那里。水里有水鬼网相，丘陵里有鬼心，高山里有山鬼魁，郊野里有野鬼彷徨，草泽里还有一种名叫卫翼的鬼。
桓公接着问，请问卫翼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皇子告敖回答，
卫翼身躯大如车轮，长如车辕，穿着紫衣，戴着红帽。他这种鬼最讨厌听到雷车的声音，一听见就两手捧着头站着，见到了他的人恐怕也就成了霸主了。
桓公听了后开怀大笑说，这就是我所见到的鬼。于是他整理好衣帽，跟皇子告敖坐着谈话，不到一天的时间，病也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孔子在吕梁观赏，瀑布高悬30丈，冲刷而起的激流和水花远达40里，龟、驼、鱼、鳖都不敢在这一带游水。只见一个壮年男子游在水中，他还以为那男子是因为痛苦而想寻死的，便派弟子顺着水流去拯救他。忽见那壮年男子游了数百步远，而后露出水面，还披着头发，边唱边游在堤岸下。孔子紧跟在他身后，问他说，
我还以为你是鬼，仔细观察你却是个人，请问游水也有什么特别的门道吗？
没有，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起初是故常，长大是习性，有所成就在于自然。我跟水里的漩涡一块下到水里，有根向上的涌流一道游出水面，顺着水势而不做任何围绝，这就是我游水的方法。
孔子说，
什么叫做起初是故常，长大是习性，有所成就在于自然呢？
我出生于山地，就安于山地的生活，这就叫做故常。长大了又生活在水边，就安于水边的生活，这就叫做习性。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这样生活着，这就叫做自然。
子庆能削刻木头做锯，锯做成以后，看见的人无不惊叹， 有如鬼斧神工。鲁侯见到，便问他说：
你用什么办法做到的呢？
子庆回答道：
我只是个小小工匠，会有什么特别高明的技术？虽说如此，我还是有一种本事，我准备做巨石，从不敢随便耗费精神，必定借灾来静养心思。借灾三天，不再还有庆贺、场次、获取爵位或俸禄的思想；借灾五天，不再心存非议、夸誉、技巧或笨拙的杂念；借灾七天，已不为外物所动，仿佛忘掉了自己的四肢和形体。在这个时候，我的眼里已不存在宫室和朝廷，智巧专一，而外界的扰乱全都消失。然后我便进入山林，观察各种木料的质地，选择外形与体态最与具相合的。这时具的形象便呈现在我的眼前，然后我才动手加工制作，不然则已。这就是用我木工的纯真本性，融合木料的自然天性，制成的器物，有如鬼斧神工，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东野纪因为善于驾车，而得见鲁庄公。他驾车时进退能够在一条直线上，左右转弯，形成规则的弧形。庄公认为，就是编织花纹图案也未必赶得上，于是要他去绕100圈后再回来。颜和看见这件事，便入内会见庄公说：
东野纪的马一定会失败的。
庄公默不作声。不多久，东野纪果然失败而回。庄公问：
你为什么事先就知道定会失败呢？
颜和回答说：
东野纪的马力气已经用尽，可是他还要转圈奔走，所以说必定会失败的。
公锤随手画来，就胜过用圆规与锯齿画出的。他的手指跟随事物一道变化，而不需用心稽查，因为他心灵深处专一凝聚，不曾受过拘束，忘掉了脚的存在，穿鞋便觉得舒适；忘掉了腰的存在，系腰带便觉得舒适。知道忘掉是非，就会得到内心的安适。不改变内心的持守，不顺从外物的影响，就能随遇而安，本性常适，而从未有过不适，忘事之事也。
有个名叫孙修的人，走到门前惊叹不已的询问他的老师扁庆子。他说：
我安居乡里，不曾被人说过道德修养差，面临危难时 也从来没有人说我不勇敢。然而我的田地里却从未遇过好收成，为国家效力也未遇上圣明的国君，我被乡里所摒弃，被地方官放逐，而我对于上天有什么罪过呢？我怎么会遭逢如此的命运呢？
扁子说，
你不曾听说过那道德修养极高的人如何身体力行吗？他忘却自己的肝胆，也遗弃了自己的耳目，无心地纵放于世俗尘垢之外，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不求建树的环境中，这就叫做有所作为而不自恃，有所建树而不自得。如今你自夸很有才干，用以折服众人，用修养自己的办法来突出他人的无名，毫不掩饰地炫耀自己，昭然若揭，如同高举着日月般的明白清楚。你得以保全形体和身躯，具备了九窍，没有在人生半途就遭逢聋瞎跛瘸的不幸，比起其他人已经是万幸了，还有什么闲暇抱怨上天呢？你还是走吧。
孙秀走出屋子，扁子回到房里。不多一会儿，扁子仰天长叹。弟子问道，
先生为什么长欢呢？
扁子说，
刚才孙修进来，我把道德修养极高的人的德行告诉他，我担心他会吃惊，以至于迷惑更深。
弟子说，
不会吧，孙修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吗？先生所说的话是错误的吗？如果是这样，错误的本来就不可能迷惑正确的。孙修所说的话是错误的吗？先生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吗？如果是这样，他本来就因迷惑而来请教，又有什么过错呀？
扁子说，
不是这样的。从前有只海鸟飞到鲁国都城郊外，鲁国国君很喜欢它，所以用太牢来宴请它，奏九韶乐来让它快乐。海鸟竟忧愁悲伤，眼花缭乱，不敢吃喝，这叫做按自己的生活习性来养鸟。若是按鸟的习性来养鸟，就应当让它栖息于幽深的树林，浮游于大江大湖，让它自己觅食。这本是极为普通的道理而已。如今的孙修乃是管窥之见，孤陋寡闻的人，我告诉他道德修养极高的人的德行，就好像用马车来拖载小老鼠，用钟鼓的乐声来取悦小鹅雀一样，他 他又怎么会不感到吃惊呢？
谢谢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接下来焦点新闻后将播出地球我们可爱的家，愿上天加持您的善心与高贵的奉献。We enjoyed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on Spring Master Television. Planet Earth, our loving home, is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Blessed be your good hearts and noble endeavor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